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见面了。那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深入电影的世界，探索幕后的故事，更带大家认识那些用影像和文字来编织梦想的人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横跨影视剧本、儿童文学、散文小说等多领域的一位文字创作者、编剧张英明。他以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视角来写出很多感动人心的故事。我们今天邀请他们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历程，还有他的灵感来源，以及如何在写作跟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声音的味单元要来介绍2007年摇滚启示录 I'm Not There 的电影原声带。这部电影呢，由陶德海恩斯执导的电影，生动的描写的摇滚诗人 Bob Dylan 的多彩人生。
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
我们就来邀请今天的主角，也就是我们的编剧英明。英明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英明有一个很有趣的外号叫张龙龟，有龙又有龟，是那个玄天上帝的那个脚下踩的那个小龙
臂系嘛。
这个名字很特别，所以今天要叫你龙龟还是叫你英明？
叫英明好了。
OK 好，张英明，这样听众朋友才能认识他。那英明呢是台艺大的校友，那因为会邀请他是他实在太厉害，他不是只有写电影剧本，可以说写什么什么都得奖。所以一个编剧呢要花很多时间去构思，甚至去修改编织他的作品，为什么他的量跟值可以这么高？所以这也是今天我要特别来邀请这一位天生就注定要当编剧的电影人才英明。那请问你是开始先写电影剧本还是文学创作？
哇，这是个很长的问题。
先有鸡先有蛋吗？
对，就是其实我最初接触到的我们讲艺术的载体，我是漫画。因为我一直印象深刻，我大概就是台湾是1992年开始有个漫画大爆发的时代，因为那时候我可能12岁13岁，刚好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漫画。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诶，如果我要说故事的话，漫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是其实我不会画，就变成说，诶，我看了很多的漫画，然后想了很多的故事，那事实上它要变成漫画是有困难的。那慢慢的我就往创作的路上走了，以后大概到硕班的时候，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尝试要写，但写不好。那到硕班的时候，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硕班的那个班上有好多现在已经得了金马奖、金钟奖好多人。
对，你们班的校友非常优秀。
然后那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堂课，那一堂课我看了大家的作品，可能看了十几个作品吧。然后呢，因为我的作品也在里面嘛，那个期末、期中或期末作业这样。然后你看一天看完了十几个作品之后，我就脑袋在想，哇，大家都太厉害了，怎么每个人同样一台摄影机交到他手上，交到他手上，怎么都比交到我手上好？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大的震撼。你升学的过程里，你可能拿到设备就拍，不会去想那些画面或什么，可是你的同学都做得比你好太多了。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躺着在想，诶，那我今天还记得什么故事？我想了想，我就发现，诶，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好像那些技术面你好像也不太会在乎，你就比较在乎那个故事在讲什么，
就是看那些什么精彩的画面、视觉特效都不记得。
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是快要做梦的时候，你就会想，嗯，到最后你好像比较记得的是还是那个核心的那个故事。我还记得那一年是2004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开始写正式的小说，然后发表开始得奖。不过我那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剧本的前身，就是说我借由大量写小说去累积写剧本的这个东西的核心。那所以我的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还是说我想要大量累积可以改编成剧本的小说。那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我记得我做过最认真的研究是那时候我好像是个清大的学生，他就做了可能近30年来的奥斯卡奖的剧本奖啊、编剧奖啊，各种各式各样的名单。我那时候就差不多找了20年份的编剧的奖、改编奖跟原创奖，从那时候开始认真的读，读完以后就做心得笔记啊等等。
哇，这个真的很不简单，你不是那种凭灵感来写作，反而是很认真的做，用像做研究一样，
对，
还把这些参考文献全部都读完了。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不懂，而且我那时候在学校我其实很想要学编剧，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那个硕班要学编剧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要大学部才有机会上到课。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学，但是又有点不得其门而入，我就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的电影，就觉得说不然我就先开始好了，我
先开始写。
对，我就先开始写，然后写到一个阶段之后再来找老师啊或什么来，我们来讨论说我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没有带什么大的目标，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写完之后呢拿去参加文学奖，然后也有机会被选了我就很开心，那没有机会被选就留下来再思考看看，那时候比较像是一个打底的期。然后我一直到2010年，就是我当完兵啊结束工作之后
开始大爆发了。
对，我开始给自己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应该是可以写，但是要怎么写让它变成一个像工作一样的这样写，我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参考。因为我大部分遇到的写作者很多都是老师，或者是他本身就有一个职业，那你说我要认真的写编剧，我要做编剧的原型的开发又跟你真正去做编剧不太一样，因为编剧他就是你要密集的开会嘛，然后有很多会议啊，
对，有个目标、有个时程，
对，就是在那个最原型说我要生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来做选择的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不知道有谁做这件事，然后我不知道要可以跟谁学，也不知道怎么模仿，我就不想那么多，我就
又自己土法炼钢。
对，我就土法炼钢，我就是开始开 Excel， 然后开始定我的 schedule， 然后比如说今年现在有几个文学奖，那我每个文学奖我都要交一篇小说，那交一篇小说之后我不要期待它会不会得，我只要有交就好了。第一年嘛，摸索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的同时我还做了很多的阅读的研究啊，比方说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一个故事的偶像，我们讲模范好了，是手冢治虫。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件蛮奇妙的事情，我决定要写作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就在路上捡到一本怪异黑杰克2，没有书皮，马路上，真的那本书还在我家。
这是一个 sign。
对，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sign。 就是
你有看到它从天上掉下来？
没有没有，我就看到它就躺在那里，我就把那个漫画拿起来翻了两下，然后就去坐计程车了。我就在那一天的那个计程车上翻了2-3篇之后差点看哭了。我想说哇，怎么这么短又这么有威力又这么有渲染力，
你接收到他的 calling 了。
对，可以这么说，跟我小时候看手冢治虫的后跟黑杰克的情感面完全不同。因为小时候你没有在创作的时候你看不懂，你只是接受他的故事有一个很 fancy 的过程，
对，比较被动的去当一个观众。
对对对，那你有创作能力的时候去看他啊，就知道他真的好厉害，
看到很多一般观众看不到的。
对，因为编剧看电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编剧看故事也是很麻烦，就是你会一直分析，脑袋会一直转。
所以这本捡到的漫画后来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改变？
它让我确定了一件事，我就说我那时候就想，我既然要做的是故事的原型，我应该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会从新闻简报去得到很多的素材，而不会说用小说来看小说或是用电影来看电影。就是我几乎所有的素材都是从新闻延伸出来的想法再改变，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去触碰到任何版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转了再转，转了再转，最后那一个转出来的那个延伸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手冢治虫这一生留下400部漫画嘛，千本的内涵我几乎每本都看了。
所以他是不是成为你创作的一个神呢？百工百业都有一个他们祭拜的或者是他们崇拜的一个保佑的神，没想到你是手冢治虫。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但是我会说他对我来讲很重要，是因为他其实我们用现代眼光看，他的绘画技术不是特别好，可是他的故事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故事，爱情的、
对
奇幻的、战争的、历史的、科幻的、软科幻的、硬科幻的、医学的，他把他所有人生中能够想象的素材全部都 说成各式各样的故事，那就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想说，哎，我就不要画地自限，我看到什么东西，只要我觉得它可以成为一个故事，我就试看看，
就都写，
都写，
不限类型。一路走来的这个英明，从无到有，从一个12岁动漫小男孩，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开始写作，然后慢慢写的写到兴趣，写出自己觉得适合写，甚至写到得奖，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漫长。欸，
对，
你是怎么样子去经营跟累积？因为通常有些想要从事创作人，他是很急的，你怎么有办法熬过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蛮有趣的，我太太都说为什么我这么能忍耐。就是我用的创作方法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要接受第一年第二年的失败。比如说决定写作那一年2010年，我可能身上的户头有一笔钱，那笔钱就支撑生活，然后我就开始毛起来写，然后大量的投文学奖。大量投文学奖你不一定会得嘛，那没有关系，我就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摸索怎么累积那个技术。毕竟我在2010年之前我知道我该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怎么分析，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资讯啊这些知识变成一个可重复的可提取的技术。
对，
那一直到2010年以后我才建立好自己对故事写作的这个体系，那有着这个体系之后我才能够一直去写作品。那没有这个体系之前我就会很依赖，就是我今天想到什么然后写一点，等明天要想到什么再写一点。然后
你说的那个体系是你自己创建那个什么梗库系列吗？
对啊，
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跟各位分享，就是我自己是有一个我讲梗库的系列，就是我有个很大的资料库，
收集很多梗，
里面大概现在因为收集了十几年，好像有6000-7000个档案吧。
哇！
但是其实这些档案功能越来越不足了，但是在我的写作的前期，它非常的有用。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看到报纸在讲一只很科幻的新手机。我看了这个手机的这个新闻的介绍之后呢，我心里面就串出了好几个 idea， 我就开一个 Word 档，然后把我的 idea 写上去。比方说这是新手机，我们可以用它来干嘛，说不定以后手机可以吃，说不定以后手机可以把我传到我喜欢的人的对面。
嗯哼，就灵光乍现的那一些 idea 都把它记下来。
你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不要去描述那个东西，反而是你要描述自己看到它的东西想到的这个东西。那我们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可能开了5个档案放着以后你也可能1年2年都没有管它，可是3年5年以后发现突然说，啊，我那时候留下一个好棒的 idea， 把它拿出来提取，然后开始用这时候的技术开始把它那个循序渐进的把它补完，补到一个 很值得看的故事。我有很多的小说啊，很多的儿童文学的故事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创作出来的。那它会有一个时间差，比方说我现在写的东西可能5年以后它才变成一个故事，然后现在写的一个小说的题目，收集的题目20年以后它才会变成一本小说。像我现在收集最久的就是说1998年看到了一个新闻，然后从那个新闻衍生出来的感想，在2022年23年的时候出成了一本小说叫樱，长篇小说叫樱花的樱。那这个中间的历程就很久了，
这个樱花真的种蛮久了，
对，种了很久。最近出的星星回复也是，可能2005年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新闻的感想，20年后它变成了一本书。
听你这个描述，真的很像那个电玩呢。你就一路上收集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宝物，没想到最后把它凑在一起，就可以淬炼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对，这中间的历程就很像在拿道具嘛，对，非常像。
哇，真的是写作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很理性很有效率的一些方式才有办法让你长久的写下去。那你曾经提过说每年要设定写50万字的目标，然后还说灵感是靠不住，所以这些方法其实都是让你可以去完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就是其实要写到这个字数，我相信如果那个你已经是写作行业里面相关的人，比方说你是文案啊，你是写脚本的脚本师啊，或什么，你可能一年字数可能会比这还要多，你可能有80万字、90万字。我讲50万字是说，比方说我一年内把所有的文学奖全部都参加，都或是小说啦，就是把我自己想要今年设定好题目，比方说公元2000年好的，2020年的时候，那2020年我要参加文学奖，我可能设定好，我全部都要写运动，然后我就每一个题目我都写运动。那你去敲了以后，大部分都会落榜。但没有关系， 对我来说重点是那个
你交出去前就觉得大部分都会落榜，
很多时候你可以预感，就是比方说这个故事它太跳跃了，或是说这个故事可能要被读懂有可能、嗯、
但你为何还是写出来把它投出去？
因为你不写你不知道这个过程，
就是为了把它当作目标把它写出来，
然后在摸索这个过程之后你可能就会对运动片好了，我都常常都觉得说我是台湾少数可以写运动片的人，第一个是我有运动，第二个是我写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包含那个两次的俄少的长跑少年跆拳少女都是跟我自己生命史有关的，就是运动，那我就从这个运动的逻辑里面你会想到很多，比方在技术面上这个运动到底你要花多少篇幅去描写它，那你要描写到多少的细节，这些动态啊，这些表演的打斗的部分啊，你又要怎么去表现它、
嗯、
哦，其实这难度真的很高，我也是一直摸索一直学习，甚至用了武侠小说的技术来写运动片的逻辑，那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些累积你就没办法写出这个形态嘛。
对，其实英明，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每年都会把这些文学奖当作写作的一个目标，我也很好奇想要问，这个文学奖对你来说是你是为了要去得奖来写，还是说其实这事是帮助你能够在写作上的质跟量的一个方法？
其实最重要的是截止日期，反而不是那个奖，是截止日期，那个截止日期到的那一天你一定要交一个东西进去吗？那
编剧真的很会拖，创作者很会拖，
超级会拖的。
对，
如果他没有 deadline， 你就会一直拖拖拖拖到他出现那个 deadline 位置。
是是是。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截止日期很珍贵，我就会，比方说我这个 Word 档写完了，我这篇小说要一万字好了，那在那天截止日期到来，你一定要写出来嘛？你又可以想象，以前没有 AI 的年代，你一定也是自己慢慢把它打完嘛，对不对？你不会说。用一个大纲去问他，帮他叫他把你生出来。那我现在开一个 Word 档，一个月以后要交出这一篇，那我一定是排好时间的计划，慢慢的把它完成，慢慢的把它写到，我觉得它可以交出去了。那你可能不会只写一篇嘛，那你就要抓好你的进度，然后包含你先开好你的题目啊，你觉得你还要补什么资料，再赶快去看书。然后如果你可以自己用你的自己的经验去弥补的，那你就赶快去做那件事。比方说假设我要写煮饭这件事情好了，那这个里面的篇幅的东西是我可以，假设我要做一个炒青菜，那我就跑去买一个高丽菜，然后回来做完这件事情，那这是我做得到的。
对，
那如果做不到的你就开始模拟，
嗯，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素材去模拟它，如果我做它会怎么样，那这些东西就算我们填掉的过程嘛，模拟完之后再来去完成这个故事这样。那通常故事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起承转合的架构，但是需要你的巧心啊，去把它做一个很好的铺陈编排，然后还有组合。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大概就是你就是可以交出去了，但是交出去之后呢，通常我就不会管它，然后也不会想说它一定会得或是不会得，因为我觉得那个
没有那么在意，
我都没有那么在意，
你把它完成了。
对，我把它完成之后我就知道我完成了，比方说我今年完成了，假设我完成了10篇鬼故事，那鬼故事的这个鬼的逻辑就突然被我摸得很清楚。
嗯嗯嗯，
那假设我今年写了10篇跟武侠气息很相关的10篇短篇，那我这个技术我也摸得很熟。那比方说我跟各位分享，我觉得鬼跟恋爱故事是我最不擅长的因为我跟各位分享，因为那个鬼跟恋爱故事常常都有，突然间鬼就来了，他不用理由嘛，那突然间恋爱就来了，你也不用理由。
偏偏这都是国片目前票房最好的题材，
对对对对，
鬼跟恋爱，
所以我就需要摸索这件事情，它怎么操作的逻辑会让人家读得最懂。
是，
那我就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就今年我就写10篇小说，15篇小说，写完了就交，然后大部分会落榜，但没有关系，我有摸索完这个逻辑之后，那个逻辑你就留下来了，那个故事的形式啊。角色的这个结构的方法，然后起承转合怎么收尾，这些东西主要是那个摸索的过程，对我来讲很珍贵。我甚至每年都很期待这个过程，因为它让我每一年，比方说，我从5月写到8月，或是6月写到8月，好了，过完了这90天，我就会有一种脑袋在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做了很大量的练习。
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天才型的写手，还是认真型？
我是一个。农夫
农夫农夫有天才农夫也有那个任劳任怨的农夫，
就还是有天分，
还是有了。
我觉得我的天分比较在 情感模拟上、嗯、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写很多角色的时候你需要模拟那个主角的心情情绪，
所以你是懂人的，懂人的情绪，
而且我到最后我也比较在乎这个部分，就是你把一个角色好好的把他的情绪写得非常的到位，
是
看的人看了以后你自己就会被带着走、嗯、光是在文字的阶段你就可以看到哭出来的话。
对，所以其实每个编剧跟导演一样都有他擅长的一些领域或者他题材、嗯、那其实从你刚刚分享写作的部分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文学奖其实某种程度，因为我知道你有在跑马拉松，有点像以赛代训，你把不同的赛事当作是你一个练习的目标，然后 不在乎得奖嘛，只在乎完赛，所以这些比赛就可以成为你不断在往前进步的一个方式。
哇，非常好，讲得非常好。因为有在跑长跑的人，我想对我们来讲，我们永远不可能跑到那个上凸台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我来讲，我就是只要我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跑步，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嗯，
我今天来上节目前也才刚去跑完，我想说今天要来访问张英明，他有在跑步，我要去找
一些。你去跑了什么？
我去跑了10公里啦、哦、自己跑一跑。那我今天也是那个 SLD 就是慢慢跑，你自己也是个跑不快的马拉松跑者嘛，
跑
那你觉得跑步这件事情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我们知道是村上春树，那你呢？
对，好，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全马跑了5个钟头，不是非常快，
没有被关门就算快，
没有被关门，但是我做过最认真的练习的那一年，我算过那一年我也去跑的话大概是跑4小时半，其实也不算快，但那一年因为我做完训练之后，那一年要去跑台北马的前面那一周得了新冠、嗯、所以我就没有去完跑，但是那一年我做了所有的调查之后， 我如果完跑大概就是430，所以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范围，因为我以我投注的时间不太可能在成绩进步说我跑到3小时半，有点强人所难这样。
不会啦，你如果生活重心转一下，以你的这种毅力我相信一定都可以。
我那很辛苦。那马拉松的这个概念就是大概在2010年，就是我开始要写作那一年我才开始跑步。那个概念是你一开始写作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整天几乎都在久坐，你从早坐到晚上，那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啊腰椎啊很快不舒服。我就想那我每天都要排自己一个运动，然后一开始是骑脚踏车，可是我发现脚踏车速度很快，你可能骑出去很快就骑了10公里，你可能才骑一小段路。
对对对。
那我想说那没有办法，要换一个更慢一点的，就想说那我就在我家后面的一个 田那边跑步，然后一开始连 1.5 公里我都跑不完了，我印象很深刻，我想说因为
身体怎么这么差，
怎么这么烂，就是
这么霸咖，
因为我在当兵，我去替代役之前我完成了脚踏车环岛，嗯，然后我那时候去当替代的时候，我的大腿是超级粗、超级硬，整个人很坚实，这样。
对，所以太久没运动也是不行。
然后后来我退役，然后又去工作，然后再去决定要写作的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身体素质变得不是很好，嗯，然后又避免久坐，我就开始跑步，然后很快就发现跑步跟写作有很相像的地方，就是你每天都要安排一个时间让你身体动起来。我还记得我最开始跑步跑。练习跑到十公里的时候，我都觉得前面那3公里好难挨哦。可是等我能够常常出去跑一次就半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3公里好像还没开始，嗯，好像还在散步这样。那10公里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还在半路？我去吃个东西，我再继续这样。就是、那个、
所以写作也是字数就越来越多。
对对对，就是当我开始练习写中篇，从4万字、6万字、8万字慢慢往上拉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回头看1万字的小说，哎，它很短。嗯，那概念就会变得不一样嘛，就是诶它变短了，那你要玩的东西就不是那种这么长的长篇要这么长的篇幅要玩的东西，那你在1万字内能够做什么东西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象这样子。
最后就全马跑完。那当然听英明的分享，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你跟我认识的线上的编剧最大的不同，我认识的编剧每天都被案子追，然后好几个案子压在身上，根本是分身乏术。你现在自己在写这些剧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安排？例如说商业的案子比较少，自己的部分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写作的性质的比例？
好，那回到最多工作的那一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那因为现在我要完成那个一个学业的部分，所以我现在重心有点转移，先去完成学业，所以剧本的工作就是先放一边。那如果是当时的状态的话，就变成说，哎，这真的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写越多越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的跑步就会跑越重， 真的是靠这个来平衡回来的。
嗯，
然后你
有逃避的那个成分吗？
有一点点逃避，但是呢又有一点奇妙的，就是跟各位分享，就是我有好多篇的好的故事都是在跑步的那个当下决定的。
嗯，对，跑步时候其实脑袋可以很好好的思考一些事情，
就是边跑跑跑跑就想说我是个傻子，我为什么不写那个题目就好，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把那个 Word 档重新整理完之后就把它写，然后最后就投稿就出去就有好的结果，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就会有很把它想得非常清楚。
嗯，
那如果是对于编剧的部分的话，就是你在跑的时候因为你想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以剧本的逻辑来讲最困难其实还是在结构，就是角色经营完的时候你怎么样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在那个结构的转换里面把这个故事变得起承转合要非常的清楚，那其实是一个很高的集中力的事情，所以我常常都是在跑步的时候在想，嗯，这边要不要删掉，这边要不要增加，然后跑跑跑跑跑，那这边如果让他怎么样，诶，突然想到了这边再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的结果，然后这个角色就会变得很丰富很立体，那通过这些过程里面这个一个故事在跑步的时候你等于是写的时候你会想一次嘛，跑步的在运动的时候你又再把它想一次，常常在这样想的话其实他就会被你想了很多次，通常他应该就会有不错的结果这样。
所以你看运动真的对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很重要的生活内容。那最后一个问题，当编剧写作这件事情对你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我本来是一个一部分有点自我的人，但是你为你写故事你要亲近这个角色，你要认识很多的角色的形态原型，我觉得我在这些过程里面我的性格一直不断的在修正，然后我就会变得更包容，更能够接受各式各样的人的性格啊行为啊，他基本上改变了我写作这件事情，基本上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我就觉得说其实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你最后就是留下一个 story， 你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他就是留下一个 story， 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个 story 想象看他在20年后30年后50年后大家回头看这个 story 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story。 那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做过研究，大部分这世界上的人50年后都会被忘掉，就是你挂了以后50年以后你就会被人家忘掉，那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去记得50年前他应该要被忘掉却没有被忘掉的那些人，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故事，
他留下了经典，
对，才会留下来，你会值得让你去记得他。用这个逻辑去想我自己，就说哎，那我现在有什么事情值得做呢，我把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的话，那我就会继续努力的做下去。
谢谢一鸣最重要的分享，因为写作者某种程度就像一个造物者创造出一个世界，如果写作者以自己带着更包容的心，我相信那个世界一定是更美妙的。那今天非常谢谢一鸣张荣归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拜
拜。
Bob Dylan 曾经说过，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在创作的旅程当中呢，有些人负责书写，有些人却能透过文字还有音乐深刻影响他人。本周声音的为单元来为大家介绍2007年摇滚启示录的电影原声带，由陶德海恩斯执导，描述歌手 Bob Dylan 的生涯。Bob Dylan 呢，以诗意的歌词还有他独特的嗓音传达了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在长达50多年的音乐生涯当中，迪伦呢获得了无数的荣耀，包括12座格莱美奖、1座金球奖和1座奥斯卡金像奖。他还被引入了摇滚名人堂。那2016年呢，他更因在美。